我是宇宙。最近呢，台湾即将在星期六，也就是11月24号举行九合一选举。台湾当局表示呢，中共正以各种方式介入选举。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近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试图损害台湾民主和蔡英文政府，以社交媒体散布不实信息等手段，在台湾建立所谓假公民社会，试图动摇台湾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介入台湾选举呢，主要动用的是哪些手法？对台湾选举是否产生真正的影响？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谢田教授啊，那么台湾的法务官，这个法务部的官员表示呢，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手法来干预台湾的地方选举。那么台湾政府发现的这个常用的手法到底有哪些呢？
确实是这样，有常用的几个手法呢，一个是这个对这个政府高官进行这个政治捐款。这个当然他中共不能直接把这个政治现金送到台湾的一些候选人手中，但是他可以通过那些台湾的商人，这个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这个投资商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很多人也被中共这个收买，就是在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代言人，中共的钱通过这些人进入那个台湾的选举的时候呢，就直接在干预了台湾的选举。因为有时候这些钱呢，并不是很明确的可以区分开来，就是说他可以以这种这个商人在中国投资的盈利利润的方式呢，回到台湾，然后再进入台湾的选举。这是政治现金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另外一个，我们也知道中共实际上在这个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这渗透投资，是控制的台湾的媒体。台湾是个自由的社会，中共的媒体呢，实际上中共的代言人呢，也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呢，在替中共发声。在学术界，我就发现这个非常令人那个震惊。我去年在台湾待了一个夏天，就是说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某一个大学了，就是说这些学者，他们在当时探讨的就是这个南海问题。他们这些学者呢，他这个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也有些是本来台湾自己的本身的那个学校的系主任啊、院长，他们那个口径，他们这发言的口径，这个几乎就是中共的腔调一样，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共的强烈的已经渗透到了台湾的那个学术界，并且这是就是说中共的可以通过这个学术界来发出影响。另外呢，中共的统战也非常这个猖獗，他可以通过很多那个社团、妇女啊，或者其他那个，比方嫁到台湾的中国媳妇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那个民间社团，通过这些方式呢来干扰那个台湾的选举。而最新的一点，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中共甚至就是虽然脸书在中国大陆，中国老百姓是不能上脸书的，但是中共自己的五毛或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呢，他可以他可以就是说翻墙，然后再控制脸书来散布那个虚假的信息，对某些候选人不利的信息，用这种方式，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方式呢，来渗透，来干预台湾选举。所以你看这个中共的渗透基本上从经济、商业、金钱到那个民间社团、学术界，全方位的都在大局的那个干预中，美方的台湾选举。我想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共常常也可能跟俄罗斯一样，也许想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但是他发现呢，美国人民反弹的非常厉害，但是对于台湾的选举呢，中共显然是非常的那个有效的在实施他的攻击。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想请问邓宇文先生啊，那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最近也说有外部势力试图改变舆论，传递不实的信息。那么这个呢，和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指出的现象呢，是一致的。那么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关于台湾这个选举的协会肯定是存在的，包括各种各样的律师。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这种干预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蔡英文政府也知道，就是说不太就是说中国的干预也好，就资金的间接也好，所谓的这个自媒体的干预啊，基本上我觉得不大可能这个起到这个实质性的这个效果。我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这两年的这个发展呢，其实是 台湾自己的这个民进党自己的这个问题。比如讲以晋级胜军为例的话，谁来讲我们讲台北的这个市长柯文贵，他结束小哥的捐助9个小时就结束4000多万，所以说这里面不是一个资金的干预，还是一个台湾老百姓对自己的这个这个政府是否这两年发展让他们放心的问题。还一个非常能够说明现象的问题，就是说这韩国瑜的现象。韩国瑜在国民党里面也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但是他在高雄这种新入的地盘的话，能够突然给异军崛起的话，这里面就不单单是一个所谓中共干预的问题来说明的。我觉得就是还是台湾自己这个民进党自身的问题，他这两年是否的他的政策，包括他的内政，包括他的外交，是否能够得到让台湾这个民众这个喜欢的问题。所以说笼统的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什么中共的外部干预的话，而导致自己的选情不利的话，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他其实是没有第一个方面可能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第二个方面可能是虽然看到了，但是其实是一个甩货论啊，把自己的责任这个撇开，把这个推到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外部干预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说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就是说指的这个中国的干预，中国干预肯定是干预，而且这个干预我觉得他们自己呢也会觉得这个干预就像过去的力度总统大选一样，或者说过去的地方选举一样，虽然会有干预，或者说现在的干预的力度更强，但是一定会达到一个很强的一个效果。
嗯，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伯峰先生啊，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直接干预选举的这些做法之外呢，其实呢陆资进入台湾造成了这个媒体界、知识界和娱乐界自我审查的现象呢，已经是这个有目共睹的这个事实。那么刚才呢谢先生也谈到了这个好几点，像是这个渗透呀，还有统战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邓先生说呢，尽管这个中国大陆在干预呢，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选举上的这个中共是没有办法真正起到实质性的这个作用的，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陈先生？
对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干预啊，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这一点我同意邓先生的说法。因为中共这次对台湾是大举进攻，通过网军、水军、五毛党假装写繁体字到台湾到处去留言到处去这个制造网上的优势，这个好像在北边支持柯文哲，南边去支持这个韩国瑜。但是我说过，中共这些网军所制造的网络上的民意是泡沫民意，因为他们没有投票权到投票的时候，真正有投票权的、手上有选票的是台湾人民。所以当台湾人民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想这些网络这个泡沫民意啊会被戳破，或者相当程度上被戳破。但中共这也是试验，中共这次他是试验，是为2020年的台湾大选暖身。中共在觉得，因为中共对周边国家这些地区的这个选举的干预是有目共睹，包括对新西兰、澳大利亚、马尔代夫、柬埔寨一直到美国这选举他都干预。他的干预方式主要是三种，一种就是金钱运作，比如用一些金钱收买澳大利亚的这个议员或者候选议员，试图让他当选或者被澳大利亚揭穿。另外呢，就是这个塞钱给当地的政府，比如马尔代夫，但是马尔代夫仅仅在半年之后，中共就失败了，归于失败。中共是颠覆成功，一个例子就是柬埔寨，中共是通过金钱收买和支持这个单向的支持这个执政的这个韩森和人民党，导致柬埔寨的25年的民主中断，回到了一党专政的道路上，这是唯一中共干预成功的例子，在其他国家它归于失败。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大选翻盘更对中共更是不利，包括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翻盘，这个大选都是对中国说不。那么中共对其他地方还有第二个就是干预媒体。那么对台湾呢，除了运用了资金特定资金去这个通过拐弯抹角，通过台商、商业、商务的名义去支持特定候选人。另外呢，资金渗透媒体，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一点，我们从媒体生态已经看得出来。比如说台湾的两大这个亲共媒体，一个是联合报，一个是中国时报。在读这个报纸，本来我是没有偏见去读各种报纸，但当我读亲中这个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时候，最近越来越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凡是提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两家报纸的立场站在这个北京一边；凡是提到中美关系，这两家报纸是贬低美国、抬高中共。所以这就说明这两家媒体的背后，实际上已经是中资在运作，包括这个旺旺集团，实际上就是这个中资在背后。所以这个媒体，而且中共这次对台湾的干预，主要的还不是这个，它主要的是这个网军，就是网军、水军，这个是他在别的国家用不上的，因为他利用了海峡两岸同文同种。 这个利用网上可以转繁体字这个做法，这个使这个这些在中国的这些啊网军水军，虽然中国封锁互联网，而台湾是开放的互联网，但是这些网军水军，当代太监、当代义和团、当代红卫兵，通过翻墙的形式啊拥入台湾，在台湾各地啊什么脸书啊、推特这个互联网上到处去留言，到处去辱骂，到处去进行一些定向的舆论导向，还甚至制造大量的假新闻，包括最著名的假新闻就是大阪那个水灾的时候啊，暴风雨的时候制造了假新闻，说中国去的车队去救了什么台湾人，然后台湾有这个代办处不救，使那个台湾代办处那个代表啊，甚至是自杀身亡，这个在舆论压力下。然后呢，戳破都是假新闻，假新闻很多不一而举。但中共这次为什么我说他是个十年呢？如果他这次得手，如果选举结果对中共这个有利的话，他得手的话，他在2020年会大展拳脚，会这个变本加厉。如果他这次遭受挫败，认为他这个网攻无法改变台湾的民意，或者无法根本改变台湾的民意的话呢，他可能会收手，会另谋他策，就一计不成又失一计，会另谋。中共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想吞并台湾是肯定的，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他想扼杀台湾的民主，是想台湾民众对台湾的民主产生这个遏制的印象。怎么这么多的假新闻满天飞？所以中共的这个多重目标，这个思念呢，很快就会揭晓，就是明天这个揭晓中共是得手还是失手。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夜空孤帆，他说呢，台北候选人无党派的现任市长柯文雄和高雄的候选人国民党的韩国瑜，前者呢说是墨绿，结果呢这个选后呢立刻口号变成了两岸一家亲，后者呢是大嘴巴乱说话。那么这两个人都是中共在媒体中极力支持的。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傅正辉说呢，中共试图影响台湾九合一选举是个不实的指控。其实呢，中共这次相当克制，经过多次政党轮替的台湾呢，民主素养已经相当的成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早些时候一位叫 Edwin Chen 的这个观众呢也发来评论，他说呢，其实中共来试图影响台湾的选情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会迫使台湾的这个候选人他要切割跟中共的关系才能够当选。那么我想请问接下来呢是这个谢先生啊，就是您怎么看待最近这一次呢，尤其是跟这个选举密切相关的，就是在金马奖上这个台湾女导演傅瑜的这个得奖感言，他引发的这个统独之争。那么这个统独之争呢，对这次的这个选情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我想会有些影响的，就是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上以前还有一个好像叫什么什么子瑜啊，一个台湾年轻的女歌手，也是因为她那个在舞台上就是说表示了对台湾自己的一些倾向，就受到了一些极大的压力。后来她好像不得不道歉，就是说这些影响呢，就是说会让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影响呢，实际上是非常的那个 subtle 的，非常那个微妙的。就在刚才我不太同意这个刚才邓先生讲这个观点，就是认为这些没有影响或者是无效的。确实像陈先生也提到，确实最后还是台湾人民在选举在投票，中共那些网军啊、五毛也好，他不会去投票，不会真正左右好像那个台湾选举的那个结果。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就是说这些选民他实际上在做出这个投票决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根据很多信息来做出判断的。在台湾这样，我们现在也知道台湾真正想就是说缉毒的马上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呢，并不是特别多，是一个很少数以外。支持于跟大陆合起来的呢，也是很独统集统和集独的，实际上都是很少的一部分。实际上中建派就是维持现状，这些人呢占了绝大多数，据我现在的那个了解的那个信息。那实际上如果是中建派占了绝大多数，中建派的如何投票，他根据什么样的信息来投票，那就非常关键。而这些中共的干预也好，不管是媒体的干预、学术界的干预，现在直接在社交媒体上的干预，会影响到那个，尤其是这些信息的 这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信息战的一部分，就是说他可以用那种抹黑的方式，用那种虚假新闻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改变这些人的那个 perception 和见解，这个当然是有效果的，这是有影响的。要不然的话，这个为什么这些候选人都会花天量的钱来投入竞选的广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攻击对手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信息战也好，或信息也好，关于这个候选人的、关于政见的、关于这个选举形式的这些信息呢，实际上对这个尤其中间派的一些选民有非常大的那个影响。就是说，这种干预呢，就是说，有时候如果它是一种学术界的或一种民意的假的民意的方式出现的话呢，很可能会误导这些台湾民众。所以我觉得台湾需要就是非常明确的也表示或者这个反对中共的干预，并且揭露出中共的干预。
嗯哼，恐怕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从技术上阻止这样的这个干预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邓宇文先生，那么事实上的这个中共当局呢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的这个打压呢是历来如此，但只是说习近平上任以来呢这种打压是更加的变本加厉。那我想请问您，这些打压是怎么样影响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呢，邓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选举的问题啊，我再就是简单的讲两句，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就是把大陆的这个作用夸大了，把这个就是干预的话，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无论就这个学术界也好，还是媒体界也好啊，可能自媒体上会有一些这个比如水军网军的这个东西，但是自媒这个媒体吧，包括这个媒体人，包括学生人、学者自己的有会有一个判断。所谓的这个那是因为中共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可能是夸大了这个中共的这个作用，可能怎么样？关于这个所谓的外交空间的问题，因为在马英九时期，他有一个前提是所谓的九二共识啊，所以说两岸达成了外交收兵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蔡英文其实他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啊。因此来说，对中共也加大了这个他的打击力度，包括这种所谓的金马奖这个公布以后，蔡英文讲这个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国台湾。那么这个事情，蔡英文发出这个信号之后，对中国来说，对习近平来说，给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蔡英文就是在往独的方向走，他就是一个四向的台独。那么实际这种判断以后啊。在中共领导人包括不单是习近平，包括台海问题的这个助理掌管台海问题的这个医生这个部门，对蔡英文实行这么一种印象之后呢，那只会是说就在更严厉的这个严厉的打击措施，就是包括这个跟这个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其他方面这个在这个台湾省加入的。一些国际机构，包括台湾这个冬奥证明，马上就是24号要开这个，台湾举行的什么冬奥公投的一个证明，那么对中国肯定会对国际奥会施加压力，所以说我们得看到国际奥会，第三度对台湾提出警告啊，等等。因此来说，就是说这种打压的话，在习近平时期，当然就是说比以前是更加会加强了。如果说是台湾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后，蔡英文往独立的方式走得更明显的话，我想不排除下一步的话，中国又跟哪一个台湾的邦交国，甚至说跟那个梵蒂冈建交的可能性都不排除，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进一步打，都是有可能的。
嗯哼，好的，谢谢邓先生。陈伯公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当局呢干预，中国当局干预台湾的选举呢，也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情。那么，请您稍微盘点一下，过去呢这个中共的干预的例子，还有呢这些干预呢，是否成功？那么，以及呢，您对这样的这个干预它的这个后果呢，您是持这个，如果站在民主的角度，您是持这个悲观的态度还是乐观的态度，陈先生？
过去中共对台湾民主的干预，它主要是通过就是明确支持一些特定政党、特定候选人来表态，通过动员台商，通过一些幕后资金运作来做。比如说，他曾经在过去多年的选举中呢，他倾向于国民党，那反对民进党。 另外呢，这个是动员台商啊去这个投票，或者是通过亲中媒体帮运作。但今年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中共是首次大规模的动用网军、水军、五毛党，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新的一个超限战手段。那么他认为这个手段呢更隐蔽，而且更能够混淆是非，更能够给台湾制造舆论混乱，制造这个人心惶惶、人心恐慌，扰乱台湾，这个趁乱而这个乱中取胜。说这个中共改变手法之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有几个相反的指标性事件，除了在网上中共的这个网军非常活跃之外呢，但是关于这次这个金马奖颁奖的这个台独这个统独言论风波啊，这个台湾艺人表示了这个独派的这个言论，这个中共大陆的艺人呢表示了一些反对的甚至统派的言论或者退场的表示，这本来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中共政府这次奇怪的在这件事情保持低调，默不作声。国台办也保持沉默，是因为他正在吸取这个周子瑜那件事情的教训。两年前那个周子瑜这个歌手因为这个举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受到中共这些一些小粉红的这些狂轰滥炸，最后中共政府和国台办也卷进去甚至把韩国公司也卷进去，结果事态呢刚好起了反作用，是在台湾刮起一股风潮。尽管那个小姑娘周子瑜被逼道歉要鞠躬，但在台湾却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反弹。因此当时台湾把这个中共逼这个周子瑜道歉这个画面比喻为这个伊斯兰国 ISIS 逼人质道歉认错那个画面，说在台湾激起了一股旋风。当时蔡英文就携胜利之势，那么最后可以说给加注了蔡英文的胜势。今年中共在这个吸取教训，但是是时间到了吗？
是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谢天教授、邓宇文先生和陈默空先生的精彩论断。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